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大家好，我是王海伦，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又在饭桌上相见。那这一期呢，来到我们饭桌的两位嘉宾呢，是两位非常年轻的小姐妹。那我们先介绍她们。你好，小磊。
你好 ，Helen。大家好。
大家好。还有一位是没有出现在我们饭桌上的一个新晋年轻的声音。你好，婷婷。
Hello， 大家好 ，Helen 好。
好，今天海伦啊特别邀请两位年轻的小姐妹，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话题呢是关乎年轻人的。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叫社恐。前段时间吧，有一个参加报名脱口秀的有一位艺人，他叫王冕，对吧？他在脱口秀大会上唱了一首《社恐之歌》，哎呀，一下子火爆网络，燃炸全场，哎呦，我现在都会说他们的词儿了，燃炸全场，
上热搜了。
对，上了热搜，然后我就看见小磊就开始把这个发出来了，然后并且呢小磊说，哎呀，道出了我的心声。那我呢，我发现既然是小磊的心声而且又上了热搜，那一定是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啊。那谁叫咱们是饭桌上的热点话题呢？所以我就把他们两位请进来了。今天我们就是讲的是社恐，也就是社交恐惧症。先请婷婷啊，你来讲一讲这个词在年轻人当中现在这么流行哈，它到底什么意思？
好的。我们还是要来先划定一个社交恐惧症的一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因为它其实蛮宽泛的。如果从医学上来讲的话，严重的社交恐惧症是会影响生活和学习的，甚至呢需要通过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才能缓解，就完全没有办法社交的。但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社恐呢，其实不涉及医学的范畴啊。我们主要是指一些日常生活中，尤其是职场上可能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这一部分人呢，他其实很体贴很周到，给人们的感觉也很 nice， 但是内心其实对人际交往是有抵触的。就如果可以选择，他们宁愿自己独处，也不愿意与人打交道。就从心理上说呢，他们可能有一点社交回避的倾向。但实际在社交活动当中，他们可能是为自己披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防御机制。但是并不影响他们完成社交活动。这个就是我今天讨论的一个范围
哈。对啊，很好。那婷婷，你要是不解释啊，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因为这个词社恐，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说这到底是一个恐龙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社恐，新物种吗？原来真的是个新物种，这个是今天这个年代一个网络时代一个新的一种社交的一个障碍，算是吧？
是有一点，就是其实是他们心里是回避的，但是因为职场上一些原则啊，或者是人情世故，他们又不得不去社交。
那小磊呢？你对这个词有什么想法？
对，就像 Helen 刚刚分享的，就我一看到那个职场社恐之歌，哇，我好有共鸣，我说这唱的不就是我吗？所以我就带入一些我自己的症状，然后帮助 Helen 帮助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哈。就是因为我也是工作很多年，然后从表面上来看也能算是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吧，也知道在什么样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中你应该做什么。但是老实说，我的内心有时候会觉得我就像在上演一场真人秀一样， 就是因为我并不是完全的喜欢那样做，但是要、一定要符合一定的规范和需求吧。以前一度我觉得这是不是我性格的问题，我尽量去克服。但是真的当这个话题冲到了热搜，或者在年轻人当中引起了普遍的共鸣的时候，哎，我才发现原来好多人内心都是这个 OS 哈，都觉得他们和我差不多。就是比如举些例子吧，就是在工作当中能发微信的我绝对不会打电话，能打电话的我绝对不会去面谈。就是因为这个有不同的与人亲近的这个程度和阶段哈，我就不太愿意，甚至当我在打电话之前，我会把我要讲的、要确认的问题写在纸上，就是要提前预备好，这样电话一通，我才可以很高效、精准的和对方赶紧把这个对话结束完，就不要闲聊太久啊。对，还有比如说在办公室，如果我要有需求要下楼或者要去卫生间，我会先看一看办公室里面有没有同性的同事不在座位上，也许他们也在去的那个路上，万一咱们中途遇到了怎么办？所以我就会在那等等他们回来了我再去。对，然后如果真的是路上不小心撞见了，我就拿出手机，比如装作在打电话呀，或者在刷朋友圈啊，看。就不用再有一些寒暄，对，然后
天哪，
当然这个不是很夸张的哈，都是比较自然的，
对对，
因为还是挺会掩饰的。如果说以前我常常跟同事一块出差啊，我就很紧张哈，我说我俩要是在那个飞机上坐在一块儿几个小时，你说一句话不说也很怪，但是在一起我又很有压力，所以我就会提前选座，就别人提前选座是选前排。我就会选到很后面，因为就一定不会在一块儿嘛。然后有时候碰到那个同事，他可能刚好是某一个航空公司的 VIP， 他就会很热忱的把我的位置调到跟他一块儿。啊，但是我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因为讨厌这位同事，但是如果实在坐在一起呢，那我们也能聊聊一路。但是那一路的过程中，我的头脑是紧张的，就是我会在聊天过程中拼命的想下一个话题。对，
哎呦，对，那个小磊这样一说，我就想起这个王冕这个社恐之歌，我还真的在网上找来听了，把我笑坏了。你刚才讲的时候，我脑海中就马上就浮现了他唱的啊，他是边弹边唱，然后他就说这个就像你描述的上厕所，然后特别怕遇上人，然后打个招呼，您上厕所呀，然后打 WC， 然后最后已经没有话说了。那我觉得太，当然王冕唱的时候，我想他可能因为脱口秀嘛，我想他可能是段子哈，还没那么特别在意，只是当个挺段子的笑。可是刚才小磊你这样的描述的时候，我发现他真的在唱你自己的亲身经历，
对
呀，真是我没有想到啊，会这么具体啊，
是一般别人看不出来的，
是是是，那婷婷呢？你对这个也有共鸣吗？你也会这样吗？
其实我还好。其实我没有那像段子歌里面唱的那种症状，我也没有小磊的这些职场上独特的经验哈，我还蛮热情的。但是我的热情呢也只是基于表面的这种寒暄啊，然后觉得是礼貌啊，我们应该，但是我只是不走心，没有交心嘛，就是毕竟职场上你能交心的朋友还是比较少。另外呢，我可能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会在职场上给自己塑造一个比较不好相处的这样给人的印象，就可能我是一个
人设是吧，
对，
流行词有个人设。
我会让人家觉得哎，我不是很好相处，然后有点带刺。我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避免麻烦，对，因为职场上有的时候其实还是有那种欺软怕硬见人下菜的现象。对，所以我是就让别人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好欺负我。对，就是也是一种
自己先伪装成一个刺猬啊。
对，一种保护色，反正一进到公司就感觉，整个人就进入了战斗状态的感觉。
那好像听你们俩这样分析，是不是因为现在职场的竞争，就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在对特别是职业人士哈工作这个方面的压力，竞争的激烈，使得每个人都步步惊心，步步为营、
嗯、我觉得有一定原因吧、
嗯、
对，因为刚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就是还是人比较单纯，就是在职场上吃了很多亏、
嗯、
就觉得
啊
也跟学校里一样是好朋友怎么怎么样，什么话都说，然后发现诶怎么转过背，我说的话另外的人就知道了，或者老板就知道了，所以就、
啊、
嗯，就慢慢的也是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被打磨，
是是是，
然后就学会了要自我保护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一些职场的生存规则。
对
这样就会让我觉得啊、嗯，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环境，那在这个环境中其实我说话做事都是不安全的，那我为了保护自己呢、
嗯、
可能啊、我要树立一个人设。对、
嗯、
对，那个职场当中我们都带着很强的戒备心，比如像我就特别注重不要在同事当中分享我的隐私，当然这不是因为我觉得、
嗯、
啊，我这个人隐私很重要啥的，没有，
嗯，
是我那个环境太复杂了，就会产生很多的顾忌，就我会曾经觉得我只要多透露一分个人的信息，就说不清楚哪一天这个信息就会变成一种危机，这是没有必要的、
嗯、
所以很长时间我的那个微信朋友圈哈都是把同事屏蔽的，或者是把同事单独的建成一个组，在那个组里面我只会发我们公司的一些广告啊或者公关文案、
嗯、
别的我的生活我是不让他们看见的，然后把工作圈和私人圈分得特别开，就不想让他们相互渗透。我自己在想为什么我这么介意这些，一个是个人的因素吧，比如说自己心理上呀或者成长背景上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话题、
嗯、
没有时间细谈，但这些可能会带给个人一些特质，比如说不够自信，或者不喜欢与人交往，喜欢独处，然后很看重、
嗯
自己内心的秩序，这些是个人的。但还有一个就是职场当中的文化，我觉得至少在我所经历的职场文化中来说都是比较单一的，就是那种很会应酬能喝酒的能自来熟的，然后很善于捕捉人心、
嗯、
而且快速反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哈、
嗯、
是受到称赞的、
嗯、
如果你不是这样、
嗯、
就会有人告诉你，哎呀你这样不好，你要改，你要像谁谁谁那样，他们那种啊能喝酒能社交才好的。但是呢人又是各种各样的，当评价标准非常单一的时候，就会迫使另一部分人他必须要扮演不是自己的那个形象。比如我们在职场中常听到老板或者上司就会说，啊你这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对，他就是把好员工这个概念脸谱化了。但是像我自己哈，我就是那种可能适合踏实的工作，低调的工作，我不想站在舞台中心，我就想在幕后呀把一些安排呀或者协调工作做好，而在交际上呢、
嗯、
我是稍微慢热一点的，不是一开始就自来熟的。但是你的这个特质是长期被否定的，但就因为你要生存嘛。
嗯
你就必须要去演出那个好员工的形象，有时候呢也可以演得像个样，但是内心是有不适感的，你就好像越来越入戏、
嗯、
当然在这个入戏的过程中我也不否认有时候会有一些改变甚至有一些受益但是那不是一开始你内心的声音、
嗯、
所以这样时间久了就会让我在社交上产生回避的情绪。当然如果说、
嗯
恐惧呢可能听起来有点强烈了，但是会有一个希望、
嗯、
就是能免则免。嗯，
对，这让我想起一首歌叫演员。
我是演员。
对
因为热播综艺哈，我是演员、
啊、
是是是、
嗯、
就感觉好像是因为这个面具哈，就是大家都在演一个社会给定的角色，或者是别人给定的角色，所以使得我这个里面和外面实际上是失序的，或者是失衡的，所以到一个程度，那我宁可少点这个演技的拓展，少点这个演出的舞台，那我回到自己的，回到我的空间，我可能还能本色出演啊，
嗯。
婷婷，
刚刚你有讲到那个职场的一个文化，是说就是他划定了一个标签，哪一类的标签人可能更受职场人士的欢迎，然后就逼迫你去演戏，是吧？
嗯，
那其实还有一个文化，就是因为强调自我，现在很多的文化都是强调自我，为了自我的舒服，怕麻烦嘛，就做自己，不要牺牲自己的舒服感去迎合社交的需要。
嗯，
就我不想要永远的都在微笑温柔待人。
嗯，
然后包括现在也在强调什么多元化，要接纳不同性格特点的人。那有一些商家他甚至就捕捉到了这一现象，还专门去开设什么个人食餐厅，就是把那个每一个餐位装修成一个一个的小格子，就与对面的人中间呢还有帘子隔开，然后大家用餐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视线接触，然后你就可以一边吃着饭一边看手机，然后也不觉得尴尬。很多的人就会觉得这样的环境是很舒服和安全的，而这样的餐厅也受到了一定的欢迎。所以整个社会的氛围呢，其实在无形当中也是给这样的有社交回避的这样一个人群呢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基础。
嗯，
对，那我想除了刚才哈小磊也讲了，还有婷婷都讲了，这种社恐是有社会的原因、文化的原因、职场的原因，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是也在其中，就是人和人真实的交往是需要费时间的，你是需要去建设它的，它不是一个在网上网络上我们随便一滑了哈就能周边就出现可以交往的人，它没有那么没有网络那么便利。嗯，可是在现实当中你真的去交一个朋友啊，你真的去进入一个圈子的话，你是需要费时间，也是需要你真实的投入更多的真心啊真情啊这些的。
对 ，Helen 说的很好哈，就是我们知道要与人建立关系是要付出很多的，就是按着人的本性，尤其是像有这样社恐背景的人的本性，我们就是喜欢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关在家里，宅在家里。但是呢，比如像我哈，我虽然有这样的背景，但是因为信仰的原因，你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你就知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就是这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其实是不存在的，而且你如果沉溺在当中，它会有可能放大你别的一些恶，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一个平衡。所以后来我会想神摆那些人，不管是同事啊亲友也好，就是我周围的这些人，按圣经说就是我的邻舍，把我带到他们中间有什么美意呢？就是神一定不会突然的做这件事，他会对我有托付，就是他不可能把我带到一个人群当中，然后又很喜悦我在那个人群当中筑墙，又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是上帝的心意是喜悦我与人建立友好关系的。我就想到耶稣基督哈，他来到这个世上也是进入日常生活，他与同时代的人是在一起的。包括他传道的第一周，他就去参加了迦拿的婚宴。他没有把自己宅在家里，觉得周围人都是肮脏的，他一个人要在家，没有这样。
嗯，
所以我就需要做一个调整，当然这个调整是有阶段性的，是要靠着信仰的力量来做。那同时我也要接纳自己特质当中的某一些部分，比如说我有一些恐惧啊，或者是有些障碍，这个东西有一些我要被主来改变，但是有一些特质我能不能被主来使用，后面我就在想是有的。比如说因为我对人际关系的敏感，所以我会相对来说有敏锐的洞察力，然后对别人有同理心，我也会比较善于体察他人的感受和需求。那如果放在信仰的框架当中，我的这些特质怎么被使用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接待新朋友，就是比如以前在教会我也是负责了好长时间的迎新的这样一个事工，就是我会很敏锐的去感受他们有什么需要的帮助，然后我应该怎么样有分寸的既向他们表达热情，但是又不给他们造成压迫感。就是这样的一个操练会让我后来感觉我不是像在职场当中的扮演一个角色，而是因为我心里的愿意去服侍神，服侍人，从小事做起，然后自己也一点点的和原来不一样了。
小雷分享的很好，真的。
对，我 对，小磊呢，他从信仰的角度切入的时候，就带给我们另外一番天地哈。因为我在网上也在查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就给出方案啊，怎么样子治疗你的社恐啊，治疗社恐的什么终极方案。我看了一下啊，当然很多人都是从心理啊，就是心理学呀，然后还是就是比较实用主义的这些角度去切入去。劝勉啊，当然很多人也留言就说这治不了啊，这个没办法，这是病啊，也得治，但治不了。哎，我觉得小磊就提出来另外一个，真的是让我们看见，当你从神的角度，当你从被造的一个角度和神的心意，你来看你自己啊，你自己可能你也有社恐，可能你的程度啊还更严重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啊，神在你身上的心意不是让你啊更加孤僻，不是让你更加活在一个自我的这个中心里面。神造人的时候，把我们造成一个互相依存的人类啊。我们看到人类社会其实没有办法独立的，就每一个个体不可能是个独立的，我们是互相依存的啊。正因为如此，所以说呢，你从创造的角度，你从这个神心意的角度，把我们带进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天地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啊，也能感受到，或者是能够有一个推动力，能让我们去面对自己的社恐，对不对？
是的，其实我听了小磊的分享，我也有一些反思，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贪爱自我舒适感的人。对，所以我在想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不是很好相处的一个这样的人设，也是因为自己的罪性吧。就是有的时候你为了满足自我的舒服，就是刚刚 Helen 你也说，就为了自我中心啊，什么都是我的话，那自我的罪性就被放大了。加上现在生活上一些很便利的一些网络呀 APP 呀，也避免了我跟人交
饭馆点餐啊，随便点，
不需要我去与人有过多的交往，我也能解决很多日常生活的问题。所以这些生活上的一些便利反而把个人推向成为了一座孤岛，就是自我的罪性变大了，神就远了。
对，
所以我也在反思说啊，要怎么样去改变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满足感哈。因为我本来也是信主十年，结婚之前就在想说我和我家要侍奉耶和华，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教导。所以那个时候就想着说啊，那我以后结婚了，房子大一点的时候我就可以开放家庭。结果刚好结婚以后跟先生一商量，他说哎，同意，这是一个很好的服侍的方向，那我们就我们可能在属灵的教导上没有什么恩赐，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场所。但是真正开放家庭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挑战，因为你要接待不同的形形色色的弟兄姊妹嘛，然后每个人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那有些人的习惯有可能就是你不能适应的
对，
有可能是你必须要牺牲自己的一些隐私甚至你的生活空间来照顾别人的需要。一开始想的很天真哈，就是啊，我们只需要开放家庭，然后提供茶水和一些糕点就可以，但实际开放以后你发现不是那样的，他们就常常的来跟你倾吐心意哈。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个人的生命还没有成长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我听太多这种负面的信息会有压力，但我也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或者是用神的话安慰他的时候，我就想要回避这样的倾诉。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说，因为在这样与人沟通交往甚至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过程中，我们能更加的进入到彼此真实的生命当中，你可以知道他生活当中真实的经历和发生了什么，什么点是使他难过的，然后你也能看到他从那个软弱当中站起来的时候，神在他身上的祝福和作为是怎样的。我觉得反过来对我来说反而是种祝福，因为神让这么多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围绕在我们家周围，你能够看到一个生命啊怎么的跌入谷底，你又能看见一个生命又怎么样的靠神所站立啊，这样子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对神的信仰变得又真又活。对，就不是那种泛泛的那种啊，我们只是网络上聊聊天朋友圈里点点赞的那种关系，这个确实是不一样的祝福。
对，而且你会看见上帝的智慧，因为神在圣经里面，当他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建立的就是一个面对面的，就是一个线下的，我们说线下那个时候还没线啊，就是一个线下的，就是一个生命彼此相交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哦，他没有说你们个人各走天路啊，你们这个自己就能够走完天路，他没有，他就是把我们放到一个团体里面。
对，
当然是在新约圣经的时候还没有社恐啊这些词儿哈，也没有网络，但是你就看见那他特别强调，保罗在保罗书信各个方面，他特别强调弟兄姐妹这个彼此，他有特别多的彼此的经文啊。
对，
那个彼此的意思就是你只有在一起你才有彼此嘛，彼此是一个最近的关系。所以感谢主，特别是刚才听了婷婷讲的哈，就让我就觉得真是赞美主啊，真是赞美神。就是说看到两位年轻的姐妹，你们个人有个人的挑战，个人有个人在生命当中或者个性当中有自己的那一面的时候，但都愿意去面对它啊，因着神爱的缘故，你们愿意去挑战自己的不适应啊，挑战自己的不习惯。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天路历程。
就
对，我刚刚也想到说，就是其实这种彼此就是彼此陪伴嘛。然后神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嘛，一个人跌倒了，另一个人还能把他扶起来。我觉得这种不管是团契生活也好，还是属灵伙伴的这种彼此相顾也好，就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不仅仅是形容夫妻，更是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彼此搀扶。因为一个人走天路历程实在有太多艰难。
是，
最后我想鼓励一下那些有社恐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们，就可能你知道那个神喜悦的方向是什么，但是你有时候就是做不到，我也常常也会有这样的挣扎感。但是我相信上帝的慈爱，我知道他是一位了解我、忍耐我，也愿意等候我成长阶段的神。他不是那个老板，老板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为了他自己的益处，他会逼你从下一分钟就变成另一个人，改变你的样子。但我们的神是要忍耐的，他不是马上把我变成别人，好像有一个外在的行为的马上转变，他要做的工作是改变我的心，并且圣灵也赐给我能力，让我可以有这样的长进。所以就是我们真是有一些恐惧的朋友们，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平安的、蛮有动力的，就按着神所量给我们的一步一步的来更新自己。可能这个阶段有长有短，有时候改变一些，有时候我又持守一些，都没有关系。就是我们仰赖主耶稣的恩典，尽到本分来忠心的侍奉他，我们把社恐背后的那个罪除去，来活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自由。
嗯，
阿门，
感谢主，太好了。刚刚听到小磊的这样的一个深情的呼唤哈，因为我相信有自己认为自己有社恐的人太多了，在网上的调查里 90% 多的00后90后都说自己有社恐，但是正如小磊说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这位创造你、认识你、爱你、了解你、忍耐你的上帝的面前他会把你带出什么孔都能带出来不管什么孔。所以今天我们也谢谢两位年轻的姐妹婷婷和小磊带给我们这样精彩的分享。我们饭桌派呢是周周见，谢谢你们，再见。
谢谢 Helen， 听众朋友们再见。
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才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宣告，我已得自由。